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唯一，我们心中有的就是你，单单是你，我们眼目所定睛的就是你，单单的是你。哦主啊，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，主，只有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只有你可以叫我们整个人生有目标、有意义、有方向，好叫我们整个人生奔走，不是好像没有目标，不是打空气，不是没有定向。就像你说的，主，你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就可以往着标杆来直跑。主啊，你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的终点，我们要回到你那边去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你的那边去，我们不再流失，我们在漂流，不再流荡，不再好像牧人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四散流离。我们是你家中的人，我们是你草场的羊，我们是你圈中所爱的，出入你是我们的门，出入我们都可以有草吃。哦，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渴望安歇的水边，你也把我们带回你的圈养当中。哦，好像我们能够得保护，得供应。主啊，我们不能在任何环境，主啊，不能那个环境在人看为是顺是逆，主啊，我们总可以在里面找着安息。哦，是的，征战的时候你是我们的高台，在仇敌面前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但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没有你一切都失去了意义，一切都失去了价值。哦主啊，没有你一切都失去它的光彩。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真相信一件事情，万事都要互相效力，就是为爱你是爱你的人来效力，就是爱为着那些照你旨意所行的人来效力。哦主啊，当我们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何等的清楚，何等的有把握有确据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因为你确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赞美你，所以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座中心里面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们要荣耀你，我们要为你来活，我们所做一切就是要满足你的心意，哦，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你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所活的一切，要容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。但主啊，更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让我们紧紧亲近你，好像那爱的那个门徒能够靠近你的胸怀，因为我们真相信我们不仅要荣耀你，因着我们所做的，更是我们这个人所渴慕的，就是靠近你，好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是的主，我们不仅要生活做一切来荣耀你，但主，我们定义我们要更深的来满足你，因是你，我们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. OK, 我们再来看更多后书，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先从第三节啊到十一节，因为这是整段的，是一个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啊。我们这虽然我们有点把它过去分开 啊，把它拆开来看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深入一点。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整合在一起，好叫我们能够抓住啊，比较准确的、比较完整的抓住保罗的整个思想。所以我们来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 读到十一节，我们再来读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伸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必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能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
OK， 我想啊，不能说一些哲学家了，但这些神学家既然呢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患难的时候、苦难的时候，有人说这是一个奥秘。基本上你很难解释为什么好人会受苦，比如讲这，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，还没有发挥他一生，他的人生就结束啊？为什么倒过来啊？好一阵子啊，突然莫名其妙，好像人生的这个叫做命运呐、啊，有一段时间不错，有一段就不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 mystery。特别一些哲学家了，我不说每一个都谈到这个。当然，在这个所谓的不解的当中，人就希望能够有个解答，所以就宗教就产生它的功能，宗教在解释。但是宗教解释是否准确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就是解释了苦难是这样，那你怎么去处理？所以呢，带出很多不同讲，一个就倒空了，空了就人真看空了，所以没有这些挂虑担忧的话，没有人的关系，没有任何神的关系，就一个人没有无牵无挂，这个人你就少点烦恼，或者严重一点的，重点说你就不在这个所谓的苦难的里面，是这样吗？不见得。那当然还有一种讲法，就是命运就这样，这一生大概就不行了，那希望期待是来生，所以有轮回这样一个观念。那在整个过程当中，解决方法是什么？尽量去做好，尽量去做好。不过有时候听听一些的开玩笑说，哦，一个人一生吃素，不过最后只是不小心吃了一个虾皮，最后他一生所修行的都白修行。所以你发现人在这个问题上试着找答案，但是很难找到答案，或是没一个人有把握说他已经找到答案。甚至用这话啊，我们以前呢，我遇到张明哲伯伯的时候，他真的以一个人来讲，年轻时就很成功啊。他是以前是高雄这个炼油厂的这个负责人，那当时后来清华的大学的校长啊等等这个。他早年在美国读书，然后回来就做这个化工，所以那时候真是啊，他在也，但是他觉得人生到一个程度，他觉得人生是什么？当他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，他就很辛苦。最后他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信仰去找，甚至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的里面。他甚至他说的，他还跑去 这个日本去了解，他觉得台湾的佛这个佛学不够深奥，因为他太聪明。抱回来以后，他突然发现，确实他认为日本的这个佛学比较深奥。抱回来以后，他突然一个领悟，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空。不从又回到原点，那人生是从空出发的，那走完一生就空嘛，那这一生走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得到是什么，从年轻的努力读书留学出来回来到事业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成就，那最后全都要交出去，全部就所谓的空了，就放下，那有拥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在哪里，拥有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，原来拥有这么多是为了有一天要放空。你看很有意思，你从某小上耶稣也这样做，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有一天呢，就是要所有的都放下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亚历山大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都听过他故事，他拥有这个世界，不死的时候他说人家在他的棺木上面要挖两个洞，两个手伸出来好叫人家看见他拥有这个世界，不两手是空的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都是一个好像人都要走过这段路，每个人都要走过，但是呢，意义在哪里？当然在有人说空了，亚历山大说空了，不过主耶稣说他没有说空了，他没说完了，他说成了。那到底我们这一生走还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给我们带来，从这个角度来讲带来一个，这个如果我们叫做 mystery， 我已经讲过很多了，什么叫做奥秘？奥秘就是一个东西被盖住的，所以看不见，因为你看不见，所以你们在猜，哦，你们在猜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你们，但因为但里面是有东西的，不是没有东西的，但是因为被盖住所以你看不见。什么叫启示？启示就把盖子打开，所以你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生基本上每个人都有，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但是每个人的所谓的了解就很不一样。你明白吗还是不明白？你看见吗还是没看见？你了解吗还是没有了解？那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，就是认识。但是呢，这是第一个，所以对我们来讲人生特别在苦难这方面应该不是一个奥秘，应该是一个启示。那如果是启示，那第一个你要问，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？从这个角度上你找不到答案，为什么好人为什么会碰到困难，怎么去解决？你有没有答案？叫做忍耐。忍耐当中就像忍吗？就像说那其他人要忍啊，今一生走完以后起码不要做坏事，希望来生变得更好了，以前呢没有钱的来生变得大富翁啊等等，约莫这样。那是这样子吗？等到我们了解圣经所讲到把这个人生啊，特别这个痛苦的人生把它打开的时候，真正去了解里面的意义，去真正去了解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人生跟你所了解的，跟你过去所了解的是不一样。这第二个，那这个启示从哪来？这个启示一定是从神来，是神给你生命，是神所谓的设计你的一生，叫做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，叫做设计，他 design 你的一生，在这一生当中他全部弄好了以后，他就命定，然后就呼召，然后就差派，好叫你这一生学习只有一个事情，叫做走在他旨意的里面。命定设计，然后就呼召， OK 孩子欧永亮，我已经一生永恒都帮你预备好了，就是你来，就是你要照你的，这是我为你预备，别人你不用管，我为他有个预备，所以这个叫呼召。完以后只要这一生当中你每个时刻每件事情上都走在我旨意的里面，这就是一个美完美的一生。所以这阵子我常把这三个事情放在一起，因为我知道讲一次大概听不懂，或者听也听不清，三样事情：你的命定，你的呼召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神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从一个完全的人， 很清楚他的命令，他要活出神的样式来，当然他就是神。第二个，他进到这地方，他走在他呼召，纵然有别的机会，包括撒旦引诱他，这个他有所有的机会，他不走在别的呼召的里面，他只走在神的呼召里面。然后他一生大小事，连时间到不到过节，兄弟门徒说：“哦，我们上耶路撒冷过节。”他说：“我的时间还没到。”他一生包括做什么，包括这个所谓的时间表，都在神的旨意里面。纵然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一生的结局跟人没有什么两样，甚至比很多人苦得很，或许少有几个人像这么痛苦的，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没有说这一生白白走了，这一生呢，我这样走好倒霉啊，好可惜啊，这一生在搞什么？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吗？这一生我做的为我自己要得到什么？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吗？纵然在这样一个极大的，所以从人的角度全部都是虚，就落空了，说与人生的追求来讲，名誉地位金钱富贵都没有了，甚至被人家误会到程度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，叫做钉在十字架上，居然他能够讲一句话叫成了，这成了。有时候我有非常多的感触，先不要说以前我做个基督徒啊，那时候在追求什么叫做基督徒，人生意义在哪？我发现第一个，我连做个基督徒都不像，也不会谦卑，也不会顺服，只说我这个基督徒就是站起来，你们都觉得哦，这个人好了不起，但是好像不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读圣经不是这样，因为保罗不是这样，因为主耶稣不是这样。然后出来在教会服侍，我听到差不多都是成功成功成功，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学，甚至我要带着弟兄姊妹去学叫做走主的道路，大概没有几个人听得懂，可能听得懂也不太愿意，真可惜。所以呢，整本圣经是告诉我们奥秘。 OK， 到底我们明白吗？坦白说，奥秘又怎么样，启示又怎么样，因为打开以后我们还是觉得哦，这才不是我要的。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常这样说，原谅我这样说，你知道又怎么样，你真走上这条路吗？所以什么叫做被召的多选上的，这句话2000年我觉得还是一个真理。希望我这样讲不要让你觉得哎呀，欧姆斯你好骄傲啊，你好厉害，我没有一点这个意思，只是我明白这条路什么路的时候，我学着在走，不容易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唯一的路，没有别的路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每天早上有你们这班人跟得来，哈哈哈，我就很服气了。一早爬起来就跑到这边来，然后就听钉十字架的路，哈哈哈，不是今天你发什么成功什么，就是要给什么给什么，为主摆上什么。我就说，如果有一天在天上，我们一定要碰面，一定要碰面，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条属天的路。这是一个 OK。第二个讲到神，当然在神，所以第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颂赞，颂赞归于我们的神。这句话不用讲了，就不用太讲，就敬拜赞美。为什么？给我们几个理由，因为。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跟神有个关系，神是我们的父。答案在神。为什么我们会找到人生找不到的答案，一般人找不到答案？因为我们能够找到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。 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徒，礼拜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我礼拜天在讲什么。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徒，神乐意把人生的奥秘给我们打开，包括苦难在内。当讲到神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父的时候，你就从另外角度来看，神啊，你是伟大，你是圣洁，你是公义，等等等等。一碰到苦难的时候，底下就神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让着你爱我吗？为什么我向你求，你都没有改变？你爱我吗？为什么别人不用受这个苦，我要受？你爱我吗？我们一大堆，但是有一样事情，是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，不是出于神不爱你，是因为这位爱你的神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看，你第一个观念碰到了，你整个的观念从出发点就改变。一个出发点就消极的，一个出发点就是负面，一个出发是反抗的。另外一个出发点说，不论任何事情发生，我相信，因为神允许的，是与我有益的。没有为什么神允许？为什么神允许这种事情？因为他爱我。第二个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慈悲的父，这个父这边要翻译的解释性是源头，不是父亲的那个父，是源头。慈悲这边所说，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困难当中叫做慈悲，慈悲叫做怜悯，或者跟同情不一样。我已经讲过好多次，同情是知道你的困难，然后说 好可怜。同慈悲或者怜悯是代表说，他不仅同情你，了解你的困难，而且他会帮助你。所以这边讲了一句话，叫慈悲的父，原来你需要的帮助是从父神来，是从神来。他是父，他爱你，他能够帮助，他愿意帮助你，他愿意解决你的问题，愿意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他与你同在，然后帮你带你走过这个困难。那第三个就讲到安慰你，安慰你，爱一定是有行动的，爱一定是出一个对的动机，然后带出对的这个行为来。所以有时候你会爱一个人，有时候你逗一个孩子，我常用这作品，你逗一个孩子逗到最后他哭了，我知道你逗他是跟他玩，让他觉得很好玩，让他觉得不要无聊，不然你有时候逗到他一个程度，你把他弄他受不了了，他怕了，他会哭起来。你有时候这样抱着孩子这样子，哈哈哈，他就跟你笑，你突然兴奋的比他还兴奋，你把他丢到天上去了，再把他抱接住，哇，这个孩子就吓坏了。所以这边讲这个安慰是很重要，安慰这个字就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， 站在你旁边。这个字翻的另外叫做 help you， 这是最简单的翻译。为什么要站在你旁边？就帮助你，或是在旁边叫做 strengthen you， 就加添你力量。坦白说，这个字用的最宝贵、最准确，圣灵保卫师就是安慰师，神安慰你。所以单单这节经文，你就发现三位一体，这位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这三位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是有不同的角度看，都是要把我们这个被神所造这个人带进他的所谓的奥秘的里面，带进他的 purpose， 带进他的所谓的创造我们的目的里面。 OK， 这是第二个，我要把这段经文整理一下。受苦，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神会允许。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一些困难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同时一个打击也是一个机会。要不要回转？你有没有找到神？有没有回来？你或者找到，有没有找到真神？第二个，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，他还有软弱，所以苦难来。第二个很重要，是所谓的磨练、锻炼、炼境，可以用这句话，炼境。在炼境，有生命的可塑造的才需要炼境，如果没有生命，基本上就意思说不能够改变的就不用炼境啊。讲白天那是垃圾了，就把它丢了埋了就算了。所以为什么是有资源回收？因为这些东西从人看来是垃圾，但是拿回来还可以成为别的用处。 真的，这圣经讲话，现在话叫做垃圾成为宝贝，给这个所谓的这个 recycle。其实从某家的我们这个人也是被神 recycle， 神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，把好的坏的拿走，把好的元素放在里面，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用的人。所以不信主的时候，神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，好叫我们警醒，到底你人生靠谁？碰到这么困难，你有能走下去吗？ OK， 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需要被炼净，需要被炼净，包括从旧约现在开始，神好像烈火一样，烈火这个字中间有一个意思，就炼净的意思，不是洗净而已，炼净，里面连杂质都要拉走。然后呢，受苦还有第三个意思，就是为主的缘故，为义受逼迫，你做对的就会受苦，只要你照着神的原则去做，你自然而然，你不需要属灵征战，你只要活出主的天国的原则，用天国文化。所以我对很多人讲天国，我的领受有点不太一样。很多人讲天国文化，这个有好，那个好，那个好。其实对我讲天国文化的时候，一定对我来讲，你一定会进到一个征战。这个叫做属灵征战里面，这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， 就是国度的对抗。只要神的国出来，黑暗的国度一定要显明。你走在那边当中，如果从一个角度你做对的事情，撒旦魔鬼就一定要跟你对抗。就是你在那边，因为你的人是对的，如果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四周人，如果这个人是在黑暗权势里面，他站在边边他站不住的，他会受不了的。那天呢，师母他有一个同工啊，他聊聊的时候，他要我听听这个同工讲什么。那同工带了一个人来聚会，是已经慕道了还是信主还刚信主，我不太晓得。他就讲这句话，他每次牧师讲话讲道我就受不了，但是我又喜欢，好像他也越喜欢听我讲类似的。那为什么？他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，可能还在牧道，所以就带他做处理，好像是这样。现在好多了，我真的明白。不要说哦，牧师，我原来你在那边那种，其实你进到黑暗的权势里面，如果那个黑暗权真的很强，你也觉得很不舒服。坦白说，你也想吐，那里面呢就会犯。如果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如果我一点，虽然我做基督徒、做牧师一段，我一点感觉没有，我怎么这样的说了？到底我里面的灵真的是否是活泼起来、动起来，还是说我连圣经的真理我都没有活得好？只要你走得对，圣友这样真的这样说啊，牧师你讲话开始就头晕。我说我讲什么都让他头晕。当然他不同意就不同意，他就了不起哦，牧师我以后不来，很难的。不过有些人那问我怎么一回事，当然我不能够随便讲哦，你里面就是邪灵，但我就说可能跟你过去所接触的、所拜的有些关系，你需要用真理来教导他们。最后他开始感觉到可能是哦，这时候你再为他祷告。你看你没有为他祷告，他已经感觉到里面不对，你为他祷告那个东西会跑出来。你不需要喊，不需要叫，不要拍桌子，不要拍地，你讲讲那个东西就跑出来。在里面我奉劝说，在里面有任何东西不属于这个，这时候你要离开，他要显明，这个人马上就变了，讲两句话就变了。这第四，所以这个其实一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， 所以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。这个逼迫这个字大家都能够了解，是一个 conflict， 是一个所谓的冲突。当然从某角度来讲，从来就被逼迫，所以说你信耶稣就平安，没有事情发生，我对我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这跟我以前的想法一模一样，就是说信耶稣就不会有事情发生，什么都平安都行了。 哦，有困难靠主，靠主，我们就说，哦，有困难，我们就祷告，求主把平安给，把这个困难都挪开。我相信神会做这种事情，因为神会安慰人。但常常你要问一个，神安慰你的时候，是要你躲开这个困难吗？神安慰你的时候，是让你在这个困难中往后退吗？还是说，神在安慰你的时候，要给你力量胜过那个困难？这个叫做国度的向前，叫 advance the kingdom of God， 神的国的彰显，神的国度的前行，这个叫做神的国降临，好叫他自己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也跟那些灵恩朋友对于属灵征战一些看法是蛮不一样。征战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征战胜利了，这叫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已经打赢了，但是就是第二次是德国什么宣布啊，这个像日本宣布投降，或者不应该这样说，在他们宣布投降完全投降以前，其实他们神学最喜欢讲了，诺曼底登陆，那个叫做 D Day， 叫 Decision Day， 胜利就从那天开始，联军能够登陆就从开始，但是直到整个的德国投降，整个这个所谓的日本投降，那是一年两年以后的事情。这中间还有个仗，那个叫 battles， 那个叫战，一场一场的战。但整个的世界大战叫做 war 大战，那个已经结束，就已经决定这个大战已经赢了。但是很多许多的 battles， 我们要去 fight， 可能要 fight 个一两年，起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 won the war， 已经胜过这个仗，已经打赢，胜过撒旦魔鬼。但之间还有小仗要打，这叫给谁打？是我们来打。所以你每次属灵征战，就站在赢的角度。如果说，哎，糟糕了，会不会输啊？你就不要这样，因为一定会打输。今天你能够打这个小仗，能够打赢，是因为大仗已经赢了。可以听得懂吗？十字架上已经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，这是人类的最大的仇敌，叫做罪和死亡。仇敌的后，这个最大仇敌后面那个势力是什么？就撒旦魔鬼的势力啊！人看人听得懂的，就是这个罪跟死亡。那后面那个势力怎么给这个罪死亡有这么大能力控制每个人？因为撒旦叫做堕落的天使，甚至一个天使长带了一群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，所以力量很大的。所以撒旦魔鬼从来没有一个人打，都一群打，叫群的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今天如果在属灵征战，你要相信，当然在走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，如果你我这个力量不够，就这时候没有预防，不然你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啊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是告诉你睡好觉再去打，我是告诉你吃饱再去打，我是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你觉得这个祷告你觉得还是没有把握，你要几个同伴跟你一起去。所以常用我说，牧师问我们做属灵征战以后，我这个人现在很不行。我说什么不行？心情也不行，身体也不行。那我就问了，哦，我是去因为为人家祷告。那我说祷告你一个人去吗？第一个，他认为他有这个恩赐，这是困难在这里。第二个，他认为这个每个困难他都可以解决，就这时候他可以解决，一定要了解他的解决应该是神的解决，不是你能够解决。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，可能这时候你可能就处理就可以，可能他计划上有一群人处理，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权柄。你有没有一个团队跟你去打这个仗？还有没有一个遮盖跟你打这个仗？约束也在底下打仗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摩西在山上，你需要一个遮盖。讲了这些以外，所以很重要的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因为你是为义受逼迫。还有为什么？刚我们讲了这个，应该是第三个，因为我们还里面还有第一个，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碰到一些困难，神提醒我们人是不能够靠自己，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踹过不同，试过不同的信仰，但最后你发现只有神是又真又活。 OK， 第二个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，我们的生命不够老练等等。第三个，这时候我们真正愿意为主来活，越为主来活，你就越容易进到征战里面。 所以不需要去找哪个地方去征战，你为主来活，你对一个不信人传福音，你马上就第一个人跟就跟你对上，跟你骂上。或许你就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这个人跟你进不去，因为他里面有黑暗全在捆绑他，他想也想不通，他也听也听不见。这时候真的能够把任何的防备也好，那个隔阂也拉走，是因为让他觉得你是关心他，你是爱他，你不是在挟制他。他已经受很多的邪灵的挟制，受很多假这个信仰的挟制。现在如果你还是敢让他感觉你还在挟制他，他只会把门关得更紧，因为你太强硬。这个，你不行，这个，所以就说，怎么这个人呢就来挟制？所以爱是一个很重要，在爱的当中，忍耐是很重要。你不能够一下翻转他，但是你需要站在他那个角度去了解他的困难，来帮助他。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因为他进到黑暗权势不是一两天的，已经是几十年，可能从小就吃苦长大。你以为讲两句话他就这得释放？哦，一次两次，所以牧会是最辛苦。我说牧会不一定要大教会啊，你做小长就很辛苦啊。如果有人有这样困难，你可能搞一两年还没搞完呢。这是为义受逼迫。那最后一个，或者还有几个，不过我想到就是今天的经文，原来神让你经过这些困难，你会学习到怎么更有效的安慰别人，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了解神怎么安慰你，你就能够有效去安慰别人。这是为什么你会受苦原因。可能你还会多找几个啊，不过我想了，这几个已经让我们对于整个的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受苦，甚至为什么神允许这些所谓的苦难也好、患难也好等等会临到你我，最少有这几个理由。这只解决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在我撑得住吗？神啊，就是你要我说，可不可以短一点，可不可以容易一点，如果这个事情要总要过去，可不可以快一点，不要让我撑这么久。那就讲到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忍耐。这边所说忍受，我们这安慰能叫你们能够忍受 所受的那样苦楚。第六节的后面一句话，安慰中间是一个过程，安慰中间有许多事情发生，很多神的工作做在身上，这时候你所做的就是叫忍耐。忍耐就是不改变，忍耐就是持守，忍耐就是不退后，忍耐就不放弃。你只要维持在那个环境，好叫神继续做工在你的身上。你真做，你不能够解决那个困难，你不能够说我做一件事就从那个困难跑出来，因为只有神能够。那现在神还在做，这当中你唯一能够做，唯一能够就是叫忍耐。忍耐就是我在说整本圣经我读的，如果是这样，忍耐跟信心是绝对分不开的。忍耐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忍耐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碰到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，那个叫忍耐。所以你里面有没有东西，比一个球里面有没有空气，有的话你就发现外面来力量它不会变形。就是那个空气你当从外面已经看不见，就是把那个球打开你也看不见空气啊。所以从某讲信心是看不见，但是信心有没有是你非常清楚。这个信心背上两件事情，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就神的话，神的信义，不然的话你无从用信心。背上另外一件事情，信心就神的同在，就是圣灵的同在。因为讲到经历，在忍耐的当中你为什么能够忍，你持守信心。所以一个有一个 part， 有一个部分，如果分两步，一个部分是这是神说的，这神说的，这神我不能够退，我不能够改变。从某讲这是人的了解又带出的理念，甚至用人的意志，很多人都这样的做， 不见得从神的原则来，特别受苦的时候连神的原则都不明白，甚至不喜欢这个接受这样一个考验，他怎么会忍耐？不会，因为这是神说你会做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但是在同时，有些人也有这种的所谓的努力，叫做凭他的意志撑道，或是找一些这个所谓假的道理，所谓一些的这个民间宗教一些假的道理，给一个道理，然后你就持守住。不过你过了一阵子，你会进到一个程度，叫做临界点，你会发现走不下去。这时候你很可能放弃那个信仰，很可能换另外一个信仰，拜那个不灵，要不要拜另外一个？知道对错，对的，知道这东西是对很重要，错了那更加，这讲好玩的，就是知道是对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你要走下去靠自己的意志，是不是努力？我要讲两，一个是你的努力，天天做，天天做一个钟头的人，你努力做着；第二个，你需要有一个强的意志，意志是你的里面，所以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做，你的努力不懈怠，不什么，就这个等等。但是那个是很重要。另外一个，你的意志也很重要，我不说否认，因为但是这个是属于人魂的那一方面，体的那一方面，但有一样事情是灵。既然神的话是灵，是神灵感动，所以神的灵一定要应验他的话，所以带出一个就神的同在。千万千万不要忘记，当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患难生忍耐等等啊，这是第三节，第五章第三，第四节是一个很重要，因为保罗给一个原因，你撑得下去，这是一个很好道理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这是再没有把这个为什么患难这个道理讲得这么的有系统，而且这么准确。保罗知道你靠这个意志是走不来，你明白了，你觉得是对的，所以我就抓住这个，撑不下去。为什么能够撑这样？为什么患难还能够生忍耐继续走下去？而且在患难中最后结果叫欢欢喜喜，因为同时在患难中，不要忘记哦，不是患难以后才欢欢喜喜，是什么时候欢喜啊？患难中也要欢欢喜。 Why？ 因为第五节，第五章第五节，你大概永远不会忘记。第五章，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这人心中。客观的事实真理跟主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，是分不开。再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保罗这时候刚刚讲罗马书是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一个奥秘，在痛苦中怎么能够 survive， 能够生存，而且能够欢欢喜胜过这个困难，这个秘诀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了。不过这是保罗这个地方是讲他自己的经历，在场上自己经历。所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，所以第八节这样的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够胜。 OK， 这都是患难，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事情，有时候是这种患难，有时候这种患难等等等等。不过最后临到这个最后这句话什么，最后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第九节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必死。换句话说，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，是死，你有个理念，有个这个意志，坚持坚持。不过但是坦白说，环境告诉你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而且环境比你想象的更坏，而且越来越坏。到最后，你的意志是根据你的理念的清楚了解，不过很明显的意志这时候开始会摇动，因为发现你的了解好像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告诉我 这个是有困难。如果事情没有发生，就禁止，就祷告，没有错，禁止祷告，最后神为你开路。我这就最后那句话我要保留，你禁止完就神一定开路吗？这就是真理的，你抓住了你。有人说二三十年看过有本书啊，现在常有还是在跟我讲，有本书叫做赞美的大能，有没有听过？你只要赞赞赞，最后天就开了。第一个，天会开吗？说天会开好，你可以等到天开吗？你还可以撑一年两年三年十年，你还可以撑到最后一口气。我要告诉你，撑到最后，保罗也说一句话，因为保罗非常非常相信他在活着的日子他能够看到主来。经过这些患难以后，他发现他不是活着等着主来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等着主来。他知道这边讲的话叫死，靠意志是撑不下去的。我靠意志想做一个好基督徒，做得苦得要命。神话这样说，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对了。到最后说，哦，长老你讲的对，因为你是长老，你灵命比我好，我跟你一样相信神的话，你就得胜了，你说没事了。不过后来我发现长老也很痛苦，我看见这个牧师也苦得很呢。我为主忠心做了二三十年，我这个教会啊还是有这么多困难，物质也不够，资源也不够。哦，你们这些真的有时候听到一些的传道在聊着说啊，你跟周牧师很熟啊，你要告诉我一下，哎，周牧师怎么带教会，听说他什么都不干，只打网球，你就知道那句话后面他多酸呢、啊、讲难听多苦读啊。神啊，为什么这个人没事打打网球，教会就这样，我们天天为你卖命会这个样子。靠意志是不 work， 我是一个意志还蛮坚强的，我苦会咬下去，痛我也会咬下去，坦白说非常辛苦。最后还是决定管他的，活着是主人，死也是主人，如果是在这死就算了吧，了不起就死嘛。不过你觉得这样的这段时间你撑得住吗？你撑得过瘾吗？你撑得很愉快吗？如果你撑得愉快，你大概不会来找我的牧师啊，拜托为我祷告看看。如果撑得很开心，你就撑下去嘛。有个长老跟我说，因为是长老梁跟我说啊，长辈哦，在不我就不晓得，牧师要不要来看看我的弟兄看看长老。我说为什么？哦，这个长老很硬哦，他为他祷告，他身体他两个膝盖不行，牧师为他祷告。我说长老、他不见得要我祷告，他可能我对他讲我是年轻的，第二个对他讲受苦能够撑到现在，他是可以为主做见证。你看我真能够受苦，我就为主受苦啊。你们祷告的膝盖不好要医治，我不需要医治。不过因为长老梁将的、邀请我，所以我就跟我妻子去谈了半天。坦白说这位长老就告诉我怎么做一个好的传道人。最后我还是来有个目的嘛，那长老听说你身体不好，要不要为你祷告？哦，他对啊，这个膝盖不好，所以那我要不要问他？哦，不需要，我靠主给我的力量。那底下我就问，我说这样有没有吃点什么药？哦，他有药，他过一阵子看医生。你看呢，这个人说这个膝盖不好，叫受伤。我说这个膝盖不是受伤，叫年纪大。他说受苦也有益，我就心想说受苦你要找医生干什么？你要吃药干什么？就苦下去嘛。当然我不能够跟这个长老这样对话，坦白说我也没这个兴趣跟他对话。 那看这么多医生，看这医生吃这个药，这个药。OK， 我就为他啊，长老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祷告。我有没有为他祝福？我都记不得，大概有吧。就但我不会提他膝盖，我说家庭长老身体力量，我出去长老，然后就在那个在等着我。哎，刚刚你有没有为长老祷告？他怎么样？我说长老说不需要为他祷告。真的，这个长老娘气的差点没讲出话，因为他把整个家弄得乱七八糟。他心情不好，痛，心情不好啊。然后完以后，如果他喜事痛，他不管人家休息还是做忙别的，他一定把人叫来，拿个棍子啊，去敲啊，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他有心为主做见证，在苦当中，他不改变，不退后，然后说为主来受这个苦，因为受苦他有意而做见证。在人面前他不会埋怨，所以说哎呀我怎么找，但他撑不下去，他撑不下去。我可以讲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，一个牧师也是这样，他为他女儿祷告，他女儿就这个船长叫 Tony Campolo， 他讲就一个真实的信仰，他基本讲的。他的女儿生一个病，医生说没有办法，所以在祷告，所以凭着信心祷告，会众为他祷告，但这个女儿的病越来越重，有一天这女儿就走了。他所带整个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安慰他，他就安慰弟兄姊妹，他去到最好的地方在那安息。他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安息礼拜安慰，所以他说哦，这个我们牧师真的有信心。他心里想，最爱的女儿，他这个男一个女的，就男的是弟弟，最爱的孩子走了，他都能够这样的干正安慰。但是弟弟受不了，这弟弟非常爱他姐姐，他觉得神这样做不对，他觉得神这样没有道理，没有答案，凭什么我的姐姐会这样的走掉？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周间的时候，他跑到教会，就像我们走到宣教的，他就到楼上，就坐在就我们的宣教大楼啊，底下一层嘛，上面是班，他坐在那边就看着前面讲的，看十字架，听爸爸想爸爸所讲的东西等等，他希望能够或者有点安慰。一个人都没有啊，突然这个门就打开，他看到一个人，虽然不知道是谁，慢慢走，哦，看到就看到他爸爸走到那个讲台的前面。就跪下来，他说师父爸爸就是因为这样他有能力，没想到他爸爸开始祷告就大吼跟神说，为什么你对我女儿这样？这是牧师哦。所以这个的牧师的孩子就离开了信仰，直到 Tony 在一个这个青应该是那时候大概十八十九岁了，也在青少年还是已经这个在那种的特会当中的时候，他跑去听到 Tony 跟他这个讲信仰的时候，他就回转，最后他跟他 Tony 讲，这我本来就是一个牧师的孩子，我已经离开信仰，因为我的神 is not real， 是真实的。我们可以讲，我们可以研究，甚至我们也唱，我们喊，在教会我们说得胜得胜得胜，但走出去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我很喜欢Gordon McDonald， 不是Gordon McDonald，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，跌倒他才知道什么叫跌倒，为什么会跌倒？原来你有一大堆的知识在里面，你的生活、你的行为没有神的同在，压力来了你会跌倒，引诱来了你也会摔倒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大概弟兄姊妹可以我还在学，我还差远。 我比保罗差了十万八千里，跟耶稣一个没得比。不知道今天我真神怜悯我，所以我感觉到我越来越能够放。放有时候说你好像就随便不让放，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东西要影响我越来越不太容易，因为除了我对圣经对神的心意有个明白以外，我也感觉到因为这位神是随时与我同在的神。当有人讲一些东西，当有人看一些东西，跟我报告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很不道，我去解释，就解释不出来。到最后，我一定我的整个心我会 shift。你讲你的，我这时候就带后面一段话：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就开始从心里面跟神对话，从你的整个的灵里面跟神对话，你就让他讲嘛，就让他喊嘛。就让他叫嘛，就让他所谓的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让你觉得别扭，就让他去啊。昨天我们跟一个吃饭之后说，我觉得你最大困难就一想到另外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变糟糕，因为你过不去啊。他说我过得去，我说是啊，你过得去的话我不太看得出来，因为你提到他你的整个情绪就改变了，你过得去吗？所以这时候那感谢主，他说这一年你感谢主，我这边这个卖个广告，他说我天天都听早亮光有时候还听两遍，他那句话好重要，他听第二遍他把它抄下来，他第一遍就这样听。坦白说我建议啊，我讲的时候你不要抄笔记，因为你会漏掉，会抄错，因为我讲那句话你没有听的时候以为我讲那句话，我听到我很吵，我不做笔记。院长讲到，周牧师讲到，德安讲到，我就闭眼睛听就是。他听完了以后，他完了，他突然讲了那句话很重要，所以再听第二遍，他就靠抄笔记，他把它讲。这他说很有改，他妻子在他旁边呐、啊，他妻子说他也改，他弟说我改变，他说他自己改变很多，他妻子同意。那我也说我看你也改变蛮多的。这时候你唯一能够做的 turn your eye upon Jesus， 这时候这叫破碎，这个叫倒空，这是你要做那个部分。在一个困难中不要想那个困难，甚至那个困难从某角度讲，如果再走下去是死定，或是已经面对是必死。这时候你把这话，这时候你要干什么？这时候你很重要，就要遇见神，这时候你要跟神来对话。 OK， 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个。这时候你的祷告就很重要，就在那时候你会进到神的同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个复活的大能涌进你的身上，突然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神昨天救我，今天救我，明天他继续会救我。我们祈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，但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心向打开，接他的话语。但是更不是不应该用这个，另外一个非常感谢主，他不是讲完几句话就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吗？他讲完几句话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愿意走到话语当中，他的同在是必然的事情，是必然的事情。所以好叫在他同在当中，一个最宝贵，又回到第三节，他是爱我们的父，他是怜悯我们的源头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他一定会来安慰我们，做我们及时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让上帝所成就的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，带领我走进，带领我那个活下去，带领我那个说，真的，你必兴旺，你必使我必衰微。主，更多的得着，更多的得着，让能够活在你的心，活在那荣耀见证。赞美你，赞美带领我们，赞美赞美，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你是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掌管天主，你也是关心我们的父。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真是你的儿女。 谢谢主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谢谢圣灵把我一个属天的生命给了我们。今天我们成为和血是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活在主的心当中，为主的旨意来活，在主的呼召里面，我们不退后，活出主的样式来。主啊，我们能够这样做，都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做成要做的工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